calcium in milk helps bones grow.
Okie dokie.
欢迎大家收听鲤鱼电台。大家好，欢迎大家收听这一期的鲤鱼电台。今天这期节目的主题啊，叫做朋友圈分组。这个选题是我们一直挺早之前就想做的这样一期节目了，主要就是说这个大家都知道，就是微信朋友圈分组和这个朋友圈对不对爸爸妈妈可见这两方面。那现在怎么说呢，现在朋友圈是几乎是现在日常生活里每一个人都会有的这样的一个社交平台也好，还是说这个社交媒体，就是这样一个意思。那朋友圈功能上线是在挺早之前了，在2012年。那起初呢，它只能发照片，然后当时因为当时觉得这个功能和那个 QQ 的空间吧，就反正是和 QQ 附带的那个一样相似的功能比较重叠了，感觉功能比较单一，所以就不太用。那后来这个朋友圈功能越来越多，内容也是逐渐在变，那可以发图片呀，然后后来到可以发很就是9张图，然后包括那种什么逼死强迫症系列呀，还有大家开始分享一些比如像是生活里边的自拍也好啊，还是吃了什么好吃的也好啊，还是大家各自的生活。后来朋友圈上线了新功能，可以发小视频，然后又可以发这个大家分享了一些好玩的视频啊，包括段子呀，还有鸡汤啊，甚至一些比较长的评论呀，因为可以单纯发文字现在朋友圈。那后来朋友圈这个平台对外开放，那开始能够分享一些外边的链接在朋友圈里，那就出现了大家会分享一些比如像网络上的文章啊，甚至于分享一些微博呀，然后类似于这样的东西。但是这个链接其实说实在有一个问题，怎么说呢，就是说这个很多人会分享一些有一些就是谣言呀，甚至那些标题党啊，就是这个标题很吸引人的那种链接，然后其实点进去它只是一个假新闻也好，还是说只是一些什么也好，比如像什么不准不是中国人系列呀，什么非常感动的那种啊，还有一些朋友圈科学这样的一些科学知识的普及，那这些科学又转化成了一种比如像这种朋友圈迷信啊，都这些方方面面的内容吧，可以说是都出现了在这个朋友圈里。那这个不说是朋友圈，那使用微信的人现在是越来越多了，几乎每一个人都会有微信。80后90后是主体，那00后现在也开始用，然后扩展到70后啊，包括60，然后乃至50，咱们父母一辈儿啊，还有就是比如像我家里是现在爸爸妈妈都有微信，然后都会有朋友圈，然后还有我的那个姥姥姥爷也都会用朋友圈，他们会分享一些出去玩的照片在朋友圈里，然后也会给我们家里所有人的朋友圈来留言。
Touchdown coming in from Mars, thinking, is there any-
那用微信的人一多呀，就会有这样一个问题，就是用微信也好，还是说使用朋友圈这个功能的人也好，很多很多，就是说我们作为一个个体的用户，如何来管理这样一个这么庞大，然后我们日常又离不开的这样的社交平台。那微信也很那什么呀，微信也比较机智，它有两种对策，一种呢叫做屏蔽。那屏蔽这个功能有两种，一种呢就是我可以选择不看哪些哪些人的朋友圈，那第二种呢就是我可以选择不让哪些人来看我的朋友圈，是这种双向的一种屏蔽。那除了屏蔽这个功能，还有一种功能就是我们今天要讨论的这个，叫做朋友圈分组。咱们先说屏蔽啊，就是不看他的，不看别人朋友圈的这个功能，其实要说我自己来说，我在准备这期节目的时候，我还真的翻看了一下我这两个功能里边的人。我很少说特别设置去不看谁的朋友圈，那我是看了一眼我自己微信里的这些设置，那可能就是比如说代购我会屏蔽，然后还有一种就可能说到最最特别的，可能就是那些戾气比较重的人，我可能就会屏蔽他的朋友圈。因为朋友圈吧，我还是希望自己怎么说，能看的是一些比较轻松的话题，那有意思的呀，或者有用的呀，至少是咱们说积极一点的东西吧。那因为确实有人会常常发朋友圈，就真的就是抱怨各种各样的事情。其实有的事儿是很简单的那样的小事儿啊，那可能他天天这样重复性的这样的抱怨，然后我觉得还是算了吧，我就是不看为好。还有一种就是刚才我说过的不让他看我的朋友圈，我觉得这个功能吧，其实肯定就是不想让谁谁看见我发的东西。那我自己是没有不让谁看的，那这样的屏蔽我感觉都是可能中间会有一些不愉快呀，还是说我自己是这么猜测的啊。那如果这事儿要是搁我的话，我可能就会直接删了他的微信，就不至于再来屏蔽这么一种方式了。所以在这一块我是没有人，我不会让谁谁谁不能看到我的朋友圈。那不看他的朋友圈和不让他看这两种就是挺直接的屏蔽，那这种是我觉得是挺直接，就是一下就是不让人家去看所有朋友圈分享的内容。那还有一种呢，就是今天要说的重点，就是朋友圈分组这个功能了。那这个是什么意思呢？简单来讲啊，就是你把你的微信好友分成若干个组，然后每次你在发朋友圈的时候呢，都可以选择有哪些组的朋友能看见你发的这条朋友圈。那你可能根据你发的不同内容，你可能会选择让不同分组的朋友来看到你发的东西。一般朋友圈的分组吧，可能是比如说特亲的朋友一组，就是什么都无所谓，我发什么图都无所谓，他们都可以看的那种。一般还有就是一般的朋友，不太熟的可能是一组，有的不能看的，比如说一些很搞怪的照片啊，可能我就会把这组放在我这条朋友圈可看的人之外。还有我猜测公司同事可能是一组，因为我看我有自己有的朋友啊，有的时候会开玩笑抱怨发牢骚，就是说哎呀怎么又加班这样的朋友圈，那他们有时候自己也会说这条朋友圈我已经屏蔽了我的同事还有我的老板什么之类的，然后他们就会选择没有自己同事老板的这个分组。那最后呢还有一组一般会留给家里人，或者更明确的说呢就是父母。那父母这个分组我们发现其实是挺特别的一件事。那我自己呢是有对父母分组的。那这个分组其实也不只针对于爸爸妈妈的，我那个分组叫做没有大人。那其实基本上我很少用，就是一般发的朋友圈我是大家所有人都可以看见， 那但是如果我要是比如说有时候我会在半夜发个朋友圈啊，就是因为有时候我自己确实在我睡得比较晚，在半夜发朋友圈，或者是有时候有个小烦心事儿啊，或者说什么不顺利的事儿啊，我可能就发个朋友圈的时候我会用到这个分组。那同样相对来说呢，我还有一个分，就是使用这个分组的，就是这个分组里只有我还有一个特别的分组吧，那不能说他们是相当的。我还有一个特别的分组，就是只有家里人。那有的时候呢，我会使用这个分组，就是发一些只能给家里人看的东西，比如像我今天做了什么好吃的呀，像那种简简单单的事儿，我会使用这个分组，就是因为我觉得也没必要让大家都看见，只是给家里人看，家里人可能会觉得哎挺开心的。那在我们的朋友里啊，虽然我们没有提前做一些调查之类的，但是肯定是有一定数量的朋友是设置了这个父母这个分组的。那有的就是干脆不让爸爸妈妈看，那有的呢是设置这样的分组来，就是有的部分可以看，部分可能就看不了。那有些人觉得自己发的朋友圈啊，有的能让爸爸妈妈看见，那有的他就不愿意被爸爸妈妈看见。其实说到这儿怎么说呢，我觉得对于设置了父母这个分组，我认为不一定说设置了这个分组就是一定是不好，说只要有了这种分组就是和爸爸妈妈有了什么隔阂呀之类的，其实我觉得这个并没有一定就是相关一定的这样的关系。If you just remember daysOh, tell me that we can get it over. If one of us gonna hurt me in the end, I will always be yours. Look in my eyes, can you see my heart? 说到我为什么，就是我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分组？我记得之前有一次我和我妈聊过这个，聊到过这个事儿了，然后我挺那什么，我就直接跟我妈说，我说我是有这样的分组的。然后当时我因为我妈也没说什么，她不会觉得这是个事儿，就是她觉得也是挺正常的东西。然后当时我记得我跟我妈开玩笑说，我说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分组，我说这个就是为了避免一些不必要的误会。其实当然这话肯定是开玩笑了，我设置这样的分组，其实一方面是因为我现在离家里人就是这么远，我觉得我会有选择性的把我自己的朋友圈给他们看。那因为朋友圈这种东西真的算是一种就是他们能了解我过得好不好呀，累不累啊，这样的一个方式，我觉得这是挺主要的一个平台了吧。所以有的时候我不会把那种我有时候可能有点累啊，不顺利啊，就有时候事儿赶事儿挤在一块儿，有时候特别烦，就会发点朋友圈什么抱怨抱怨。我不会把这样的朋友圈给他们看。比如说家里人如果看到我发这样的朋友圈，那不用说肯定会担心。那我，但是周围就打个比方说，假如我特别晚然后从图书馆出来，或者是我很晚下班回家，然后有时候我比如像假如我发个朋友圈说哎呀就是挺累什么这那的，如果爸爸妈妈看见了，爸爸妈妈肯定会担心说你为什么这么晚还不回家呀，然后怎么那个路上注意安全呀，他们肯定会有这样的担心。但是周围的朋友呢，就是大家的经历都非常相似，所以呢可能就会开玩笑，开两句玩笑就没事了。那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下我肯定是不会让家里人看见的，因为我感觉是哪怕就是之前我跟父母在一块在同一个地方的时候，其实父母还都会担心你。那如果你这个距离变得这么远了之以后，就是这个担心其实是加倍了。那可能我其实过得还挺那什么，没有什么特别说过不去的事儿，但是他们还是会很担心，就是在对你生活的方方面面都会担心。所以这就是我为什么就是会设置爸爸妈妈分组的这个原因。 我刚才说到的我自己的这个原因，不一定是所有人都会因为这个来设置朋友圈对爸爸妈妈的分组。那设置这样的分组可能原因都不尽相同，每个人都会有不一样的缘由。那还有一种原因特别逗啊，就是因为会有一种非常怎么说呢，就是一种尴尬吧。就是这个其实也挺好理解的，在家里都是乖孩子呀，听话呀，又听话又懂事儿啊，那出去一玩就和朋友在一起的时候，可能那个样子就会和家里有点不一样，就比如说和朋友自黑呀，搞怪呀，对喷啊，包括晒一些群里的聊天记录。有的时候我会把一些群里好玩的聊天记录发在朋友圈里，那这个我可能也不会让爸爸妈妈看见，就是或者是对一些事儿发表点观念，就是看法呀、见解呀，或者是有的时候发的一些文字，其实是包括一些网络用语啊，这些等等等等这些东西。那有的时候，有的时候这些东西可能大家就不希望家长能看见呀，因为怎么说呢，画风不一样。这个画风不是是画画的那个画，就是我们在，就是。我们在和朋友在一起的时候和在家里是完全两个不一样的，也不说完全不一样，就是会可能有一些不一样的感觉。那万一看见了，那家长就会问啊，那有时候就会有点不好解释。不是说我们不愿意去解释，而是说这个事儿其实没有什么大事儿，但只是解释起来就很奇怪。比如像说我和谁，就是说举个例子来讲吧，就是说有时候我们会说啊，你怎么不上天啊，那有的时候爸爸妈妈，有些爸爸妈妈可能就会问啊，你怎么这什么意思、啊、那我们就会解释，哦，爸爸妈妈这不是真的要上天了，这只是一种现在说话的方式，对方表达的是一个什么什么意思，像这样的。其实我在很久之前吧，也会有这样的，就是这样的感觉，就是说我觉得有些东西可能我还需要再跟爸妈解释一下，所以我可能就不会让他们看见。但是我发现就是越来到近几年吧，就是我爸我妈，我不知道大家是不是都是这样的状况啊，就是我的爸爸妈妈是很愿意去怎么说接受一些新鲜事物，就是说我觉得我现在基本上和我爸爸妈妈聊天的时候不会存在说有一些话我需要给他们解释，他们大多数都能明白。就是我在和我朋友聊天的时候的那个画风和我爸妈聊天的画风基本没有什么不一样。然后比如像我特别喜欢使用一些表情包啊，那我爸爸妈妈也会去看一些特别好玩的表情包，他也会烦。有些说起这个表情包的事儿啊，其实这有点跑题了。就是表情包这个事儿，其实有的时候我们在说啊，爸爸妈妈可能会用一些中老年表情包啊，像那种，就是那种和我们平时用的表情包不一样。但是我爸爸妈妈不会，他们可能也会有这样的，但是他们现在更多的是在使用和我一样的表情包，所以我在和我爸妈聊天的时候，就完全没有说我需要有的特殊的词，我可能会给他们小解释一下，他们马上就会明白，然后他们还会用这些词。所以在我们家基本上就不太存在这样的尴尬的现象出现。还有一个原因啊，是我在和副主席写这期稿子的时候，我们写到的一个，就是一种比较严肃的情况吧。就是这个原因不是我和副主席的亲身经历，因为 我们俩和父母之间的关系都是，就像我刚才说，不存在任何这种隔阂，然后爸爸妈妈特别来说就是爸爸妈妈非常尊重我们的意见的这样一种状态。那在我们的观察里，如果就是说这个父母在非常强势的时候，那可能就会让小孩设置这样的分组，不是说他们让，就是他们的孩子可能会就会设置这样的分组，或者说干脆我就屏蔽不让爸妈看见。那这种强势的意思就是说，包括有意或无意对于这个孩子这种所谓个人空间个人范围的空间的这种涉及，那父母有的时候就会干涉各种各样的事情，那爸爸妈妈越干涉这样的事情，那就使得这个关系其实说实话会越来越疏远，那小孩生活里的很多事情就绝对不会和爸爸妈妈分享来说，就比如像一些隐私问题啊、日记啊、写的文章啊、交的朋友啊，甚至说男女朋友啊，可能都会归到这个个人隐私的范围。那现在其实我们觉得我们怎么说呢，我们这一代人还是我们这一辈人，就其实我们是对于这个问题不说重视吧，反正就是还是挺把它当做一个这个观念还是非常认可的。那我自己我觉得副主席应该也是，就是我们没有这样的问题，因为爸妈就是完全不会对于我们各种各样的事情就是逼问我们呀，还是说干涉呀，他们只会就是给我们建议，甚至说到最后决定还是我们自己来做的这样一种方式。那其实如果爸爸妈妈是这样的话，那作为我个人来讲，我反而会想去和他们分享生活里的事儿，无论是我觉得很重要的事儿，我想听听他们的意见，还是说就是很简单的我的这个朋友啊，还有我的那些朋友的那些就是关于我生活里边的方方面面，我都会想去和他们分享。那我觉得就是两种不一样的状态吧。如果父母很强势的话，那这也就是一个会设置怎么说呢，会设置朋友圈分组的这样一个诱因。那当然除了我爸妈这样的父母，其实肯定会有一定数量的长辈认为说，你个小孩你在我这儿谈什么隐私，我什么什么，我从小我就伺候你，就是你别扯这些有的没的，像这样的观念。那彼此如果是这样的话，我觉得彼此的观念就是关系就会越来越疏远，那父母就越不了解孩子的生活，有的家长着急啊，也搞不明白，说你这个是怎么回事，那个又是怎么回事，这个些朋友都是谁，这写的是什么意思。那看到这样的朋友圈，看到孩子发这样的朋友圈，那这种逼问，那可能这就是会产生一种不好的循环。那说了这么多，像轻松的，我们主要今天就是聊聊这个对父母设置朋友圈的这个理由。那这种理由，这些理由之中啊，轻松的也有，严肃的也有。那当然除了刚才我们说的这些，其实我们也看过网络上有很多就是这种由朋友圈引发的很温暖的故事啊，比如说长辈或者爸爸妈妈看到朋友圈里小孩子过得不好，然后就会就是会直接过去看他也好呀，就是说就是不辞辛劳的也要过去就是在照顾他呀，或者说是打钱过去啊，像这样的故事都看了很多。那当然朋友圈作为这样一个分享生活的方式，那如果父母看见小孩子过得不顺心的话，那肯定就会打电话过去关心啊，过去安慰，像这样的故事我们也是看了很多很多。那其实朋友圈这个东西真的是我觉得是 真的是给了我们一种多一种和爸爸妈妈交流的渠道，就是说我们不用什么都发微信，不用什么都打电话，那发个朋友圈爸爸妈妈可能就知道了，那爸爸妈妈可能也不会说太多，爸爸妈妈只是点个赞，就感觉就是啊，好的，我看到了，像这样我觉得真的是一种非常好的方式。那我们现在隔着这么好几千公里，那隔着又隔着时差，那我其实作为我们来说，我们也希望他们能够了解到我们在做什么，希望他们能够看到我们其实过得还挺好的，就是不用让他们有那种多余的担心。嗯，所以我也觉得反正对于我来说，我觉得微信特别是朋友圈是一个怎么说呢，是我和不仅是爸爸妈妈，是我和所有家里人交流的这样一个不错的平台，就是大家没有必要老去发微信，去那样特别花时间去聊天，那我发一个朋友圈大家都能看见，然后大家就都能了解到我最近在干嘛，那我过得还是不错的，然后他们也就放心了。节目不长，大概就是以上就是我今天想和大家分享的内容了，只是想简单的和大家分享一些我们对于朋友圈分组啊，特别是对于家人这个分组有这样现象的一些看法。那我不知道我这种就是作为我个人来说，我和爸妈的这样的关系，或者说我对于朋友圈的使用是不是一个非常普遍的现象，那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对爸爸妈妈的朋友就是进行了爸爸妈妈这个朋友圈的分组，还是说大家有的确实是屏蔽了爸爸妈妈，其实无所谓好坏了，就是只是个人选择的问题。那今天的节目大概就是这样子。今天的结束曲呢是一首叫做 All She Wants， 没有什么特别的意义，只是最近我还挺喜欢听这首歌的。好啦，那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啦，我们下期再见。It's a major conversation that is changing with the times, but it's also complicated if your mother is like mine. All that she wants are the stars and the moon, a son with a wife and a big living room. All she wants is another little special love. To be clear, I'm not a hater, and my wife, I like her too. Let's be honest with each other, there's some things we always knew. Another little special arrangement, a financial engagement, social standing is stable, but no kids on the
another sun. Oh, it seems I was mistaken. Heaven knows just what I've done. All these hateful conversations, I'm not helping anyone. My dear wife, I have to leave you. There is nothing you can say. You can keep the house without me.